弟兄姊妹啊，欢迎回来。好，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第八、第九章呢，把它连续读过去了。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宗教毒品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吧？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差遣先知到这个这些人群当中去传讲信息。那么这些人呢并不是没有宗教的人，他们是很虔诚的，而且呢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宗教啊，表面看起来是正确的，是神为他们所设立的，对吧？可是呢，神的愤怒却临到这些看上去啊，好像是这个信仰正确的这些的，被称为是神把他们称为是我的百姓啊，不然我对我的百姓要怎么办呢啊？那么到了第八章呢，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啊，先说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到了神的愤怒啊，要惩罚啊，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啊，这个的那个时候啊，然后呢神说人，这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些外邦人啊，要怎么样呢？要把犹大王啊，这个然后从他们的君王啊首领，然后祭司先知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从上到下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把他们的骸骨都要从坟墓里边挖出来，然后抛散在日亮这个月光之下，就是他从前所敬拜的这些偶像的面前，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埋葬在地上，要成为粪土。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要说明什么？上帝借着耶利米说这个话，要说明什么？这些骸骨有感觉吗？弟兄姊妹都在吗？
骸骨在。骸骨没有感觉了，
骸骨没有感觉，既然没有感觉，把它抛出来有什么用呢？
就是给人看啊，给人看见这些东西，践踏他们。
其实骸骨本身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这些骸骨呢，却代表着那些人。
是。
啊，这些骸骨代表了那些人。那么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向活着的人来表达他的愤怒，对吧？神是向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表达神的愤怒。神使这些曾经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和耶路撒冷神分别为圣拣选出来的子民，叫他们的骸骨像粪土一样，也就是说表示他们的生命，他们所行所做的这些事儿，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垃圾，而且在地上让人践踏。可是这些剩下的民啊，看见了这些事情了，也被赶散到各处了，还是什么呢？
不悔改。
哎， 凝结死
不减生，
不减生。我把这个称为什么呢？称为宗教吸毒太难戒掉了，是吧？吸食宗教这个麻醉人的精神鸦片的这种东西太难戒掉了。为什么这么难呢？所以上帝在这里很纳闷啊，说人跌倒了不起来吗？你明明看到了这么可怕的事儿，人转去不回来吗？是吧？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居民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什么诡诈，也就是说他们不真实的，是吧？守定了诡诈不肯回头。神留心听见他们不说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有啊，他们不说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吧？那么我们认为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太人是知道神的律法的，对吧？其实这里说我的百姓不知道。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些有宗教行为的这些人，他们并不真的知道耶和华的真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儿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吗？我们真的明白圣经所记录的神给我们所立约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很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做了一辈子的糊里糊涂，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问题出在了哪里？首先在这个地方就说，你们怎么说，神说的啊，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呢？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呢，是吧？那么实际上他们没有智慧，实际上耶和华的律法并不在他们那里。导致这个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呢？原来文士的假比在那里舞弄虚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这里说 hine 看呢，是吧？看呢，我们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啊。第八章第八节，啊，说你们怎么说有智慧呢？啊，这个说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到文士的假比，啊，这个假，假是什么呢？其实是欺骗、失望、虚假、作假见证。对吧？错误的发誓啊，虚谎、谬误的言语、徒劳的，是吧？笔，这里用的是铁笔，是带着钻石的笔尖啊，在的铁笔啊，用以在石头或金属上写字的啊，所以可以说是文士啊，这个。这里说饱学之士、文士，那当他做名词的时候，当他做动词的时候，就是那些记录者的古代的时候啊，他们舞弄啊，这个献出来啊，取得任命带来啊，这些虚假，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文士的假比就舞弄虚假，这个是导致百姓在信仰上走错路的根本原因。 然后说智慧人羞愧惊惶被擒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中还有什么智慧呢？哎，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弃掉耶和华的话的？他们是怎么弃掉耶和华的话的？是什么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在神的子民当中留下了宗教而去掉了神的话呢？文士的假比搞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文士的
假比，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是没有平安
啊。
篡改圣经吧？
啊，
篡改圣经的里面正道。嗯，
其实呢，我想圣经是不会改的。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把圣经放在一边，叫人不去读圣经。
嗯。
然后他们叫人们学什么呢？知道什么呢？
教会。
教条。
嗯。神学，嗯，
所以天主教不讲圣经的，让他们去遵守传统。所以他们特别抬高神职人员的权威，只要神职人员来给你施了洗了，或者给你做了什么事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了，那就有效了。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也不需要知道这个上帝是怎么说的，你就听我们的就行了。有很多人觉得说啊，咱们为什么老是批评人家，是吧？老是说人家不好啊，为什么我们不看人家好的方面？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原本是世人，原本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原本是罪人，是悖逆上帝的人，对不对？对不对？
对，
是的。
我们来到教会是要用神的道来归正我们的生命，对不对？
对，
对。如果这个是对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会的工作有一点像属灵的医院，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教会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那么这个在医院里边就好像轻轻呼呼的告诉病人你健康了你健康了，是不是这样呢？
嗯。
当我们要用神的话为标准衡量我们，无论是教条、神学、传统，无论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我们指出来这个是不合健康标准的，这是有病的，我们有的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这么挑剔，是吧？你怎么不看好的方面呢？是吧？你老抓住人家的错误有意思吗？这个很像你告诉一个医生说你怎么老说人家有病呢？你难道看不见他身体还有健康的部位吗？ 是吧？你为什么不去称赞人家健康的方面？哦，胃里边发了胃癌啊，你非得给人家动手术，你非得说人家会死，你怎么不看到他的心脏是健康的？你怎么不看到他的肺还是健康的？是吧？你抓住人家那一点，非要去给人家改过来，有意思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某一个部分疼痛，我们就会看医生。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还有那么多地方不疼，这一个地方疼无所谓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面对在真理的光中显明了我们的错误，而我们就会这么痛恨给我们引导我们归正的这样的劝勉呢？我真的不明白。撒旦魔鬼在今天的社会文化里边给我们了一种这个高抬自我，是吧？尊重自我，所以今天的人呢是越来越听不进去相反的声音。其实不仅仅是今天的人，当时的人也是一样，历史里的人也是一样。从人类的第一代人该隐把亚伯杀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基调。也就是说，邪恶的人他会痛恨正义的人给他的劝勉，所以耶路撒冷成为杀害先知的民族城市。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这个痛恨正确教导、喜爱这个宗教，这个怎么说呢？鸦片吧，啊，喜欢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这里边的神学家、教会领袖、主教，这个会都、教皇，是吧？当然我不是说他们都错，但是这里边对的只有一个，什么？就是圣经，是吧？对的只有一个，就是圣经。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今天许多神学院并不正儿八经的教圣经。我不是说所有的啊，有些人说你一竿子打翻所有的船，我不是说所有的。是不是真正好好教圣经的，我们可以自己去反省。我们在神学院里边花了多少时间，我们去读人研究的学问，我们最后拿的是人在社会的系统里边颁布给我们的学位。而我们在这里边真正敬畏神的东西有多少呢？真正学圣经的时间有多少呢？然后我们拿到这个学位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做牧师了，我们就可以做神百姓的领袖了。真的是这样吗？当年的这个以色列人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是文士的甲笔取代了耶和华的律法。今天在很多很多教会的传统的教会里面，也出现了神学取代圣经的问题。这个其实弟兄姊妹，这里说我们有智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学问嘛，是吧？但是神说你们怎么说你们有智慧呢？现在的关键问题来了，那就是这个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话，离弃了耶和华的话，然后还有什么智慧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了，是吧？难道你说神学院里不读圣经吗？读，但是已经冲淡了，断章取义了，很少很少了。甚至于在某一些神学院里边，你引用圣经作为论据是不被接受的，你必须引用哪一本书，哪一个神学家的思想，你不能引用圣经。表面上看起来很，怎么说呢，他们很客观啊，这个学圣经批判学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圣经的真假，学习历史啊，客观的发展过程。然而这背后真的是那种的真诚吗？有的神学院说，我们是假设了你进神学院的时候你的信仰根基已经很稳定了，是吧？圣经已经很熟了，是经得起这种的，我们不需要再给你讲圣经了，我们只要把神学家的思想讲给你听，你看看你的神学思想怎么样。然而我们看看神学院招生的这个标准里边，我们看到信主两年就可以，是吧？信主两年就可以。请问信主两年真的是能够做到圣经熟知到一个地步，在面对这一些神学探讨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圣经基础来做他们的支持吗？
不能，不能。
如果他们真的是要面对这个东西，他们没有二十年的功夫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边充满了虚假，非常的可怕。说到这里真的心里很痛，就像当年的这个耶利米一样，心里真的很痛。因为看到这里边诡诈、欺骗、虚假、陷害，而且呢他们乐此不疲。正因为这些文士的假笔搞出来的这些神学教条，这个宗教这些东西，导致了他们传假平安了平安了的信息，这是最终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最后就导致了人跌倒了不起来，人错误不能回头，不肯悔改，就是因为这一些神学家宗教领袖在这里边搞出来的这些欺骗。所以他们贪婪，行事虚晃，然后轻轻忽忽的医治百姓。其实这里边有医治吗？完全没有医治，只是让人就像吸毒一样的，让人暂时麻醉了，让人麻木了，让人不再去思想真理了。只要人不思想真理，他们就达到了蒙蔽会众的眼睛的目的，对吧？他们就可以轻轻忽忽的在这里得宗教利益了。愚民政策其实在教会里边是最严重的。然后下边说他们行了这些可憎的事，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呀？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呀？
就是这些文士啊，这些假，
对，就是这文士啊、先知啊、祭司啊这些人，对吧？
对，
这些人他们做了这些可憎恶的事，他们欺骗人，他们自私贪婪谋利益，他们惭愧吗？羞耻吗？这里说不，他们不惭愧，毫不惭愧，不知羞耻，他们理直气壮。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我们想到啊，这个世界里边最不公平的审判就是主耶稣被定罪，对吧？ 这是最不公平的审判。人居然把完全圣洁的神定了罪，是谁定的呢？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百姓也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连外邦人都觉得奇怪了啊！他说他没有该死的罪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是当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明明的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于让死人复活，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比方说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拿撒路对吧，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祭司他们什么反应？使徒们在这个医治了一个瘫痪的病人，这一些宗教领袖什么反应？他们说他明明的行这么多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我们如果认着他这样做的话那怎么办啊？他们甚至于想把拉撒路一块杀了，这就是宗教领袖干的事儿，多么可怕。他们悔改吗？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能悔改了呢？就像制造毒品的人是为了赚钱，宗教领袖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人，降低标准，混乱真理，为了让人盲从他们。太可怕了。那么这一些领袖呢，这一些百姓呢也很愿意跟随，就像吸毒的人愿意吸毒一样，他们付很大的代价，没了钱了去偷去抢也要去买毒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毒品可以使他们不去面对他们人生的麻烦。也就是说，虚假的宗教之所以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就是因为他们可以避免十字架的道路，他们避免要面对自我，真正要悔改，要挑战自我的这一些。所以平安了平安了，你不需要，没事了啊。就是这个情况。这个然后神的愤怒啊，我们就看见了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惹动神的愤怒吗？啊，所以下边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愤怒。然后先知在这里传讲上帝话的什么反应呢？他说我心里太痛苦了，对吧？为什么心里这么痛苦啊，对吧？然后他说听啊，我的百姓的哀声从极远的地方而来。这极远的地方指的哪里啊？是指他们被掳的地方，被赶散到世界各处的时候。这些人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不是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换句话说，这些人被赶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们还在把责任推在神的身上，是吧？神不保护我们了，是吧？神在哪儿啊？是吧？我们不是敬拜你吗？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你拣选的百姓吗？为什么是这样？这里边就是宗教欺骗的结果，使人无法反省，无法回头，至死也不知道，或者说是也不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神说了，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对吧？这个 先知也说啊，说这里岂不是有医生有什么吗？可是我的百姓得不到痊愈啊。那么到了第九章呢，我们就看到啊，先知说：“但愿我满头为水，眼睛涌出为我的百姓哭泣啊！因为什么呢？我想离开这百姓，脱离这些啊，为这些被杀的人来哭泣，对吧？”他说：“因为这些百姓都是行奸淫的，对吧？是诡诈的一党，他们的舌头像弯弓一样，为要说谎话。”然后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对吧？他们的地位，他们受人尊敬，是吧？他们越爬越高，对吧？然后不是为行诚实啊，是为了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神说的，对吧？在这里就说了，弟兄姊妹，提醒当时的人，今天也提醒我们，说谨防邻舍，不要相信弟兄，对吧？因为进行欺骗，然后往来缠棒，就说假话。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导他们的舌头说谎。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以色列人劳劳碌碌的作孽啊，对吧？不要觉得他们热心啊，侍奉上帝啊，其实这里边有多少的虚假和欺骗。你们的住处住在诡诈的人当中了，他们行诡诈不认识我，耶和华说的。好，这个到了第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要把问题的关键要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说从第七章到这个第九章啊，是一气呵成的，是吧？这个从第七章一开始就说，你站在这个到圣殿里边敬拜的这些人当中说这些话，对吧？然后文士的假比、祭司、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百姓也很乐意接受这些东西，是吧？就彻头彻尾形成了一个宗教鸦片的系统，对吧？精神鸦片、属灵的鸦片的系统，对吧？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对吧？他说谁是智慧人，谁可以明白这些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人可以传说呢？说遍地为何灭亡，遍地为何灭亡，这个可怕吗？弟兄姊妹，我听了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说，难道人家错了就你对？我心里边非常痛苦。我一直强调一个问题，对与错不是谁的问题，也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对与错是客观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多数的人就是对的，我也不敢说我是对的。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圣经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把圣经的一贯启示我们的原则拿出来说，某某人你不要批评别人，人家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服。可是当我们不把圣经真理拿出来，我们把什么传统，把什么这个多数人人家都这样，就你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就陷入了当年以色列人的那些的问题里边。第十三节，问题的关键出来了，因为，把原因说了，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这就是我所说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讨论对错，我们用什么来做标准？如果我们不把圣经当作标准，我们就无从讨论对错了，是吧？然后没有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到进圣殿里边去干什么呢？ 下边说他们只随从自己完梗的心行事，下边说是照着他们列祖所教训他们的去随从了主巴力。那么他们列祖所教训他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宗教传统，对吧？所以历史历代神学家，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我们的标准，把宗教的传统当作我们的标准，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的回过头来来好好的看神的律法、神的法则。我们不喜欢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要挑战自我，所以我们喜欢平安了平安了的，所以我们就吃定了我们内心那种懦弱诡诈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离弃上帝的律法，然后呢听从人的教训，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神学、对于教义我们乐此不疲，但是对于圣经我们不肯，不愿意。但是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将枯胆的水给他们喝。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百姓自找的，这个就像吸毒，吸毒到最后就是毒品嘛，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些图画，最后就是死亡，那不过是肉体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死亡的就不是肉体了，而是我们永远生命的灭亡。所以真的像当年的耶利米，当我们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心里边何等的痛苦。我也知道这些信息要录下来放在网上，不知道多少人听了这样的信息会恨我们。所以我们也在我们周围的教会当中大概不太受欢迎，是吧？定我们一端的，骂我们是这个那个的多的是。然而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还要这样传讲，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性格，这不是因为我们啊怎么怎么喜欢挑剔怎么怎么回事，而是神的话明明的摆在这里。除非我们就像鸵鸟啊，把头埋在沙子里，我们不面对现实，咱们就平安了平安了吧。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面对上帝，面对圣经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些东西提出来，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因为历史的教训，因为当年现在的当前的形势，我们又处在这种光景里边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以色列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是不是这样？2500多年的历史啊。今天以色列复国，神说了，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好，是因为我自己说了，我要召聚你们回来，是为他自己的圣名，神这样做。我们就看到人心的顽梗是多么可怕。我再一次说，咱们比以色列人强吗？千万不要这样想。下边说，我要把他们散到列邦，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灭尽了吗？没有，
没有，
没有。这是神极大的怜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神的怜悯当作我们放纵，当作我们玩诡诈，当作我们不肯悔改，当作我们 可以继续作恶的那个借口。好，接下来的话呢基本上差不多了，那么这个那个痛苦的结果，这里说以色列人是心未曾受割礼的，也就是说未曾与上帝来立断绝情欲之约的人。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因为连续讲两章经文，那么占据了比较多的时间，而且我们又希望这些经文跟现实有所联系，使我们能够不再走重复当年以色列惹神发怒自找灭亡这样的落到这种光景里边，我们不再去吸食宗教鸦片，但愿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得到医治，真实的悔改，真实的面对我们的自我，存谦卑客观诚实的心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再说，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点比别人强的地方，我们唯愿的是神真实神的信实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不要再自以为是，使我们能够冷静客观的去看待基督教的传统，冷静客观的去看基督教的神学，该抛弃的不要留恋。唯愿我们能够真谦卑真顺服真面对上帝真面对自我，愿我们不做那种使上帝伤心的人，吃定罪恶不能回头的人，自欺欺人的人。求神怜悯我们。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看你手所造的天，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怜悯。感谢你，赞美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哎呀，所以在你的面前没有好夸的，免得我们骄傲犯罪得罪你，一切都是恩典。感谢你，赞美你，不在在创始之前你拣选我们救我们，你还答应保守我们，我们今天靠着恩典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大爱，谢谢你哦，用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警戒我们，看顾保守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恩主，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你牧养你的小羊，兴起弟兄姊妹起来爱你哦，委身献上自己，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主啊，兴起发光，吸引人来救光，开传道的门，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主，谢谢你，你祝福我们教会的牧者，主你格外的怜悯他，保守他，保守他心灵身体健康，你也看顾他的家，委派你的使者看顾保守。哦，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主你知道，撒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气愤愤地下在地上，要与你的儿女征战。主，得胜的主，你的得胜是你儿女的得胜，不要怕，只要信。主，谢谢你复活的身体是完美的，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有多少的不完全不完美， 但是恩主，你照着我们的本相救了我们，你照着本相，我们的本相，哦，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谢谢恩主，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散去之后，你与众教会弟兄姊妹丰满的同在，你与听见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丰满的同在，哦，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存着感恩的心一直跟随你到你来的那日。谢谢我的恩主，听见孩子软弱不完全也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